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不识字也能做资料救人；二、走香串户讲真相；三、在迫害中走入大法，化解怨缘救众生；四、正法路上我紧跟师父；五、有师父在什么都能成；六、实修大法讲真相救人急。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发言稿：不识字也能做资料救人。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名60多岁的老年同修，因为不识字，所以请同修把我的修炼体会写下来。这次我想谈一谈，我虽然不识字，但还是买了电脑做真相资料，这当中自己的一点心性上的变化和提高。我是在与同修的交流中认识到应该自己上网看明慧网，同时做真相资料，自己可以外出发救度众生。这样在同修的帮助下买了电脑和打印机，机器虽然买回来了，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啊。于是同修就先教会我的儿子，再让儿子教我。刚开始还有一颗怕心，儿子也不愿意教，但是我有信心，因为大法超长。果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基本上学会了上网下载做资料。在做的过程中，这颗怕心渐渐地磨去了，这时我才感觉到这件事情做得真好。要知道这么好，我早就该买了，自己用起来又方便，还能方便同修救人。我的这台打印机也是很有灵性的，它帮我修去了很多人心。比如说我的打印机正在印资料时突然间不工作了，开始时不知找自己，就认为是打印机出现了故障，后来知道应该先找自己，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于是我向内找。我发现只要我和别的同修拧劲儿的时候，与家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我的打印机就不好好配合我了，会出现卡纸等现象。自从我学了师父的最新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之后，我悟到大法弟子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好，要么就不做。比如以前我在包装资料时不严格要求自己，有的资料装袋，有的就不装袋，装了也不封口，现在我就会认真地对待了。我在讲真相方面，只要我碰到能答上话的人，我都不错过给他讲真相劝三退。还有只要来我家的人，如我儿子的熟人好友，或者是他单位的同事，或者是路过我家门口的人，我都给他讲真相。过程中也有不接受的，但多数都能接受。有一次我去参加近距离集体发正念，在路过楼口处看见有一个老头，于是我上前答话问：老爷子您挺好的吗？听说过三退吗？老爷子反问我什么是三退啊，我就详细的给他讲了，就是退党团队。他说我不是党员，是团员。我说您退了吧，退了能保平安，能保命。他说行啊。我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我又给他一个护身符，他非常感谢。 我要走的时候，又给了他一张神韵光盘。我问他家里有放光盘的机子吗？他说，我上我外孙家去看。我看他在接神韵光盘时流泪了，我知道这是他明白的一面，知道自己得救了，感动的落泪。原先我有一个观念，就是不愿意给岁数大的人讲真相，现在我改变了这个观念，我要按师父说的，不放过一个有缘人。以后我要把三件事做得更好，配合整体，放下自我。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柯南的交流文章，走香串户讲真相。自99年720以来，自己被非法迫害，关看守所判刑，08年被绑架到武汉洗脑班，没走出来时间达6年之久。在其他的一些时间里，学法练功虽时有坚持，但学法时思想长期溜号犯困，没有静心学法。自09年11月重新回到大法修炼后，才感到时间的宝贵，才知道自己白白地浪费了许多许多再也不能挽回的时间是多么可惜，真是有糊弄自己，愧对大法，愧对师尊，愧对同修，愧对众生。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如饥似渴地静读了师父的38本经书，阅读了多期明慧周刊，同时坚持每星期集体学法3次。除参加本学法组每周2次集体学法外，还到30里之外的当地另一学法组学法，坚持整点发正念，坚持全球集体练功不间断。我有以下体悟：通过学法练功，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沐浴在大法中，在法理上得到了提高，本体得到了净化，整体上得到了升华，也学会了向内找。不管谁对我有什么意见，我都会静下心来听，不发作，不为自我，我决心面对面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兑现与师尊的誓约。我不做那种只知在大法中索取而不付出的，在众神看来最不好的生命。记得第一天出去讲真相，一天下来劝退了26个，其中退协党员12人。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师父在帮我做。第二天和随后的几天，每天都能劝退10多人。一天，我到学法小组与同修切磋个想法，一个同修说我有些偏激，我当时悟到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回家后，我静下心来学法。师父说，我们这一法门在禅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禅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禅人一样，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转法轮，我边学边想，是啊，我没有固定收入，更没有多少存款，修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凭自己一时兴起，更不能走极端，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生活出现危机了，到那时你还能天天去救人吗？总不能在自己能劳动的时候就向儿女们去伸手要钱，他们也许有他们的困难。又一次小组交流时，我全盘托住了我的情况，请同修们帮我出点子。同修们都提了些好的建议，我选择了流动修鞋这项。选择这项本身就是一个修炼过程，就是一个去执着心的过程。原来我在一家公司的下属单位负责，遭协党的迫害后，公司领导也没给安排工作，历经几任领导，找谁谁踢皮球。再说自己已60多岁了，现在都是年轻人任职，找了他们也不解决，我就自好自己谋生。过去上班时什么事都是别人帮我做，而修鞋不仅你去给别人做，还得一人去做。在这过程中，每遇到矛盾时向内找，用在法中悟到的法理修学那些人心，那些执着。我找到了自己有高人一等，怕掉面子，怕别人讽刺，怕别人瞧不起的心，还有那穿过的鞋子臭不可闻，要修去那怕脏的心，还有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指桑骂槐，要去你争斗的心等等，这些人心我都在平时修鞋中把他们一一找到并修去他。表面看上去是那样的坦然，实则是那样的弯心透骨。师父说，大家想一想，明明白白吃苦的是不是你？付出的是不是你的主元神？在常人中你失去东西，是不是你明明白白失去的？那么这个功就该你得，谁失谁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法门不脱离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进行修炼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在常人的矛盾中修炼？就是因为我们要自己得功。转法轮，我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每天大量学法，心中有要修去这些人心的坚定正念，师父就帮我不断地清除了这些人心。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法能破除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用这边学边熟练的修鞋手艺，骑着自行车走千家万户，既服务于人，又尽一切可能面对面给众生讲真相，劝三退，做得非常自然。一到哪里坐下修鞋，经常是十个八个的人围上来，听完真相，劝了三退就走了。真的是那样的祥和，那样的顺其自然。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在做，把有缘人引到我这儿来听真相，做三退，做未来宇宙的新生命，而我只是动了动嘴而已。我修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从不要高价。你的这价超出了底线，这笔生意也可能不做。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不能给那些占便宜的人市场，而老年人可以少收钱或不收钱，宁愿自己吃亏。有时一天下来没有一个人找我做生意，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修去这颗利益之心，就挨家挨户的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和真相光盘，劝三退，效果很好，一天也能劝退八个人十个人。当然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一天我和一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到一农家时，那家主人很凶，嘴里说些不干不净的话，拿着一个八磅铁锤赶我们走。我没动心，没计较这些，还在好言好语地跟他讲，可他就是不听，威胁着赶我们走，我们只好走开了。同修问，这家你以后还来不来？我说还来。同修说，为什么？我说，我们都修了十多年了，脑子里还时不时的有邪党文化冒出来。他一个常人，一生下来就泡在邪党的谎言中，受邪党毒害深，我们不救他谁救他？或许哪一世我欠了他的债，今天我把债还了，下次他就能听我讲真相了。在一次小组切磋中，我与平时讲真相的同修交流时，想起了师父讲的一段法，但愿重锤之下能惊醒。为了你，而不是我这个当师父的，更不是那些使你不满意的同修，精进吧，那是你的誓约，那是你的责任，那是你自己走向圆满的路。至欧洲法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只要我们去做，在法证人间前，有的同修救了成千上万的人，有的同修只救了几个人，就算都圆满了。别人的世界里众生云集，百花盛开，一片繁荣，而你的世界里一片空旷，孤零零地生活在那里，你不感到遗憾和后悔吗？同修们，我们不能把师尊要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当作耳旁风啊，不能把修炼当儿戏啊。时隔不久，师父的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发表了，我反复攻读，对法理有了更多的认识。师父说，我告诉你们呢，你们那个本质的生命比我说的还清楚，因为师父现在是用人的语言在说，真正你们自己明白着呢，只是被后天三界内的因素，不好的这些事物给你形成的观念、经验、积累，像土一样把你埋在这里了，真念反不出来，所以得修，就是往出爬，把这些污染剥去，洗净自己。修炼中，你们就是在做这个事，同时在磨难中还得去救众生。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使自己悟到了人修炼中不断地洗净自己时反出先天的本性，打开智慧，从而按悟道的标准去做，这才是师父所要的。 说白了，就是师父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师父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只不过好像事先就能知道某件事的结果。在过去的日子里，每天都能按师父的要求在做，三件事没落一件，学法每天一至三讲，练功天天坚持，正念坚持多发，心里时时刻刻装着救人的大事，感觉自己每天都像一个快乐的小孩，纯净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在此谨借明慧大陆第八届法会的平台，向师父交一份答卷，从心底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声好，您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操劳辛苦了，并感谢帮我重新走入大法修炼的同修们，谢谢师父呵护，谢谢同修帮助，由于自己层次所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迫害中走入大法，化解怨缘，救众生。师父好，海内外的各位同修大家好。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开始了，我怀着感恩的心参加此次盛会，向师父汇报，向各位同修汇报。一，有缘得法。我是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当天下午，在电视新闻中第一次听到法轮功三个字。法轮功是什么？怎么这么多人学练？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当时主持人播报的全部是负面消息，可是当时我越听越觉得法轮功师父了不起，从内心佩服这位师父。一年半后，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在多年没见面的好同学那里听到法轮功真相，同时请回了宝书《转法轮》，心里激动得无以言表。回家后打开书就读起来，越看越清，就像很久很久以前我读过这本书一样。书上写的都是让人如何做一个好人，和电视上说的完全不一样。中共制造的谎言不攻自破。书上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摘自《转法轮》。看到这句话，我一下子好像找到了根，找到了做人的依据、靠山，知道今后该怎样做人呢？看书后第三天，我又见到给我宝书的好同学，告诉他这本书就是我要找的。他说是你的缘分到了。同学跟我说，这本书是他单位一位同事的，原来也练功，迫害开始后由于害怕不敢练了，连书也不敢放在家里，就把书送到他这里了。我想说，我是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打压的高峰走进了法轮功。中共的谎言挡不住真理的传播，强权压不倒正义良知，我就是活见证。中共迫害法轮功12年，我在法轮功中修炼了11年，由原来不知道什么叫修炼，到懂得遇事能用大法的法理衡量，使自己做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好人，身体健康，心灵升华，从常人变成了修炼人。这11年使我脱胎换骨。11年前和我一起听真相的一位亲戚看到我的变化，也于2010年10月走进了法轮功。真是像师父说的，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识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乘法船悠悠，摘自《精进要旨》悟。二，化解怨缘。由于中共媒体的造谣宣传，使中国人深受毒害，我的家人也不例外。特别是2001年1月23号，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栽赃陷害法轮功，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我刚刚得法一个多月，那天丈夫从外面回来，进门劈头盖脸冲着我说，你学法轮功吧，你看看法轮功今天到天安门干啥去了。我当天没有看电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知道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我说，去天安门跟我看书有啥关系，你自己看看书就知道了，都是叫人做好人的。 当时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在学校听到的也是老师对法轮功的负面宣传，心里提心吊胆的很害怕，我修炼路上的磨难也随之而来。我们原本恩爱的夫妻，丈夫一下像变了个人一样，对我故意没事找事，看我哪里都不顺眼，三次提出和我离婚。第三次，丈夫直截了当地说，你什么都好，就是因为你练法轮功，我才和你离婚。他不但赌博的恶习不改，还有了外遇，和舞厅的一个小姐有了个私生子。那个女人到家里来闹事，到丈夫的单位守着，丈夫由原来的遮遮掩掩撒谎，到后来公开夜不归家。我让丈夫看书，他不但不看，还指使孩子撕毁书中师父的法像，造下业力，告诉他真相就反感不听。九瓶共产党光盘出来了，我和他一起看完后，他不但不说好，反而说是搞政治。我跟别人讲真相，给谁资料光盘，他就反对发火，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修炼人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在一次次剜心透骨的割舍中，我向内找，找到了色欲心、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瞧不起丈夫的长相、瞧不起他的家庭，还有爱面子的心，以及背后议论人的恶习，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真的不知道如何面对，也根本就不知道是这些心给自己造成磨难。师父在利用这些让我提高心性，明悟法理，我由看别人的不是到能找自己的不足，由委屈、怨恨、妒忌、自私到理解、宽容、忍让、无私的为他人着想，知道了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自己的责任和所承担的使命，并为自己能在这末法乱世中得到大法，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感到幸运。我不但不能计较，还要更好地善待丈夫和丈夫的亲人。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的全家近40口人都明了真相，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保平安，并得了福报。丈夫从心底里说，我服法轮功了，你练吧。那女人知道我是练功人，明白真相后，由最初的敌视到由衷地说，我也想练法轮功，我相信你是好人，但我不相信他是好人。当别人知道丈夫的这些所作所为，愤愤不平时，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不是学法轮大法，我不会这样对待的，也许命都没了。是法轮大法让我做到真善人，让我容量加大，珍惜生命，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的命，使我获得新生。三，一朵小花。得法后知道了大法的珍贵，更知道还有更多像丈夫一样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世人，自己有责任告诉他们真相。在统修的带领和帮助下，开始贴真相贴、发资料、寄真相信、打真相电话、面对面讲真相等等。当初新经文到了，大家互相传看，看完后再回去让别人看。有一次师父的经文很长，共80页，我看完了还想再看，手抄下来又太慢，我就拿到复印店去复印。当复印到最后一页时，店员看了一眼内容，一看是法轮功的东西，害怕地说，你早说是这法轮功，我就不给你印，印这个东西我是不想开店了，今天你这东西拿不走得销毁。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他不听，要了我5块钱，我付了钱，复印件不给我。在师父的加持下，他把底稿还给了我，我平安离开。回来后向内找，是我有怕心，也不知道发正念，让邪恶钻空子，使世人对大法犯罪造业。我想复印店不敢复印，我自己买机器复印。从此我就有一个愿望，想买一台复印机，自己在家复印。师父看到我有这个愿望，一年后我搬了家。那时候要求大陆的资料点遍地开花，在师父的点悟和加持下，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从2006年到现在，我由连电脑开机关机都不会，到会上网下载、复印打制、刻录光盘等熟练操作。6年了，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等法器伴随着我风风雨雨，跌倒了再爬起， 到越来走得越稳的成熟历程。复印机代理商都说，你的机器很超长，超过别人打印量的三倍还多。今年我又买了台新的一体机，这台机器到我家就有了神圣的使命，伴我在新的正法进程中注视正法，建立自己的威德。四，整体配合营救同修。今年三月，当地学法小组同修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绑架，由本市国保中队一行四人非法抄家，当天晚上被非法关到拘留所。当我得知消息后，先让明慧网曝光邪恶，同时和家人交流，配合到拘留所要人。还没等去拘留所，又接到单位保卫科电话通知，同修已被非法关押到本市第二看守所。我们到看守所要求见人，看守所门卫说得有派出所的手续。第二天，我和同修的母亲一起来到派出所，找负责本案的责任人。早上说是那人有事下午来，我们下午又去，一直等到六点多还不见人影。打电话问本案情况，该负责人说这事与他无关，具体情况让我找国保中队的李某。第三天，我们找到负责人李某，我们一提到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名字，他就态度蛮横，说什么这里是公安局，是政府。他怀疑我记下了放在办公桌上的电话号码，公然还想打电话让来人搜包。最后在师傅的呵护下，我们平安离开。我知道是他干坏事心虚害怕。同修的母亲正念很强，一路下来讲真相，同时给同修的单位领导同事发公开信讲真相，收到较好效果，同事们也在用他们的方式营救。这时看守所又传出该同修绝食反迫害的消息，此消息在明慧网上曝光后，邪恶停止了对同修注射不明药物的迫害。特别是后来邪恶想对该同修进行非法开庭，及时上明慧网曝光公布有关责任人电话手机号后，本地同修看到消息后集体发正念解体邪恶，海外同修整体配合打真相电话，发手机短信讲真相，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制止了邪恶，对他们每个参与的人都震慑很大。他们很害怕明慧网的曝光，撤销了非法开庭，并且两次追问是谁把消息上的明慧网。最主要的是大家要配合好，互相配合好才能把事情做好，斋子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目前该同修还在非法关押，同时还有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需要我们更好的整体配合，彻底的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正念正行，共同完成我们注视正法的历史使命，圆满随师还。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慧法会正法路上，我紧跟师父。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74岁，是个没进过校门的农家妇女，不识几个字。96年开始有幸修炼大法，以往的疾病从此消失了。得法一年之内，我奇迹般的能通读转法轮及师父的各地讲法，这字在大法书上我认识，弄到其他书报上就陌生了。我悟到师尊让我识字是用于学大法的。2009年网上法会我参加了，每日明慧还发表了我的稿件，我很受鼓舞。今年网上法会又开始了，我不会写，可我会说，所以再次请女儿同修代笔，下面将我近几年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分享。一、开创修炼环境。我有6个儿女，都在城市住，工作都不错。20年前，我们就随儿女们来到了城市居住。我的5个孩子与老伴儿都修大法，女婿仅个别修炼。我不一定在哪个孩子家住，不论到哪家住，有言在先，必须具备修炼环境。谁家的工作做不好，叫我也不去。我不管在谁家，3件事都做： 在我家，谁不敬大法，他都没有机会赡养我们。师父说，人类社会这一切呢，都是为正法开创的。今天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为我大法弟子正实法而存在的。你们记住了，你们才是今天人类社会的风流人物，你们才是众生最瞩目的生命，你们也是决定着人世间每一个人未来的生命。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家的门户大，亲戚特别多，我的孩子及亲戚们许多都是恢复高考后考学出来的，所以工作都不错，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每到中秋节过年，他们都来看我们，也有找孩子们办事儿的。我想这是我的修炼环境。当他们非常热心地来探望大妈大爷时，我就会将早已准备好的大法真相资料和护身符赠送，并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大难来时命能保，同时做三退。有时儿子儿媳嘱咐我要看人，不要全都讲。我想来到眼前就有缘，刚想犹豫，不行，要救他们，真开口后效果还真不错。我有一女婿抵触大法，我俩尽量说服，实在不听，我们就对他多发正念。那个女婿在他眼前不能提大法，一提他就拒绝。这不，刚买来的新轿车就出车祸了，本来40出头，应该年富力强，可说病就病了。今年又被单位弄到基层去了，遭到了恶报，他真蔫儿了。女儿借此机会好好教育了一顿，老实多了。实践证明，我们在谁家住得好，一家老少尊敬大法，敬重我们，谁家的日子就意想不到的好。二，紧跟师父回家。我学法慢，但我信师信法，只要是师父说的，我就照做。我和老伴儿十多年来，几乎每天练功2个小时。自从全球大法弟子3:50到5:50练功，我们几乎没错过。不管到哪个孩子家，都起到了带动儿女们练功的作用。我们每天早晨练功，4个整点必发正念，每天发8至10个整点正念。上午看师父各地讲法、明慧周刊、做做家务、买买菜等。中午睡一会儿，下午我们的精力非常好，几乎全部用于学法、发正念。晚上我们常常背上马扎，带上真相资料，走上街头救人。记得在小区广场看孙子时，我告诉一位60多岁看孙女儿的老太太大法真相。当时她正为腰痛犯愁，听说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使身体健康，她欣然接受了。几天后她找到我说，那天她念了300多遍，腰真的不疼了。此后我看到这位老太太天天骑电动车风风火火地送孙女儿上幼儿园。我现在居住的小区是当地比较豪华的。有一天我看见一位衣着入时、举止富态的老太太在门口散步，我便上前与其搭话。说话中我将大法真相告诉她，并讲退党团队保命。她默默地听，当说到三退时，让我将他的党团队退掉了。后来听说他是原市人大主任的妻子，从某执法局退休。大法被迫害前，当地大法弟子给他丈夫讲过真相，并给他送大法书。他认识某市一位大法弟子，时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他曾找到大法弟子要求学练功，不久迫害开始了，这件事就放下了。也许他早已明白真相。我以前有小脾气，听到不好听的话就生气，孩子们都知道我小性，不敢惹我。修炼后我知道这是执着。师父说，世间上的任何一颗心，任何一个牵挂的因素，都是一把锁住人离不开的锁。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我要多学法，提高心性，听到不好听的我就找找自己， 有就改，没有就注意。生活中尽量替别人着想，在儿女家住，我尽力帮孩子们做饭，他们都上班很忙。以前我的腰腿疼，不时地翻一翻，现在我的身体轻松了，心情也豁达多了，一心只想如何做好三件事。孙子是我和老伴儿从小看大，现在上幼儿园了，我给世人讲真相他就玩，我讲完了他开枪了，大声唱法轮大法好。也许这是大法小弟子特殊的救人方式，在我们手上拉扯大的几个孩子都成为了大法小弟子，一个个从小健康的成长，并且很懂事儿。无论春夏秋冬，也不管节假日，我和老伴儿装上真相资料就上路了。我边发正念边做，法正乾坤，邪恶看不见。常常我刚放下资料离开，有缘人就回来了。在较大的城市，我还担心走迷路，但有师在，我不会迷路。有一次我到楼栋贴完不干胶，刚转身有人进来了，一看，哦，原来是干这个的，我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我心里纯正的一念，我要救人。在周围同修的协调配合下，在大法师尊的呵护下，作为老年大法弟子，我也得跟上正法进程。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要精进，紧跟师父回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有师父在，什么都能成。师父好，同修好，我和妻子是1997年秋后得法的，当时全家人都练，全家都获得了新生。2005年，我们地区的真相资料出现了短缺，半个月才得到一次，有时还会更长。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妻子说，我们也做资料吧。他说，我们都是农民，又不会电脑怎么办？我说，有师父在，什么都能做成。当我发了这一念后，一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师父法身在梦中对我说，你就去找某某就办成了。我和妻子说了这个梦，他说，上哪儿找啊？是啊，上哪儿找啊？第二天同修 A 到我家，我谈起这个梦，叹道，人海茫茫，到哪里找？同修 A 吃惊地说，我认识这个人。同修 A 领我们去见这个人，我们见面后就把我做的梦说了一遍，说师父叫我找你。他明白我的来意后说，他念大学时曾经学过法轮功，我请他帮我买电脑做真相资料，他说，太难了，你一点都不会怎么做啊？我说，有师在，什么也不怕。过了几天我又到他家，他说他家有电脑和打印机，又认识教电脑的教师，可以给我做真相资料，但必须保证资金。我说可以。他说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让我想好。我说我就是打工也一定保证所用资金。就这样做了半年的时间，被他的父亲发现了，被迫中断。在这时，同修 A 说他家也有电脑，但没有打印机，可以买个打印机和 U 盘帮我做真相资料。我就答应了他，结果做了不到半年，被他妻子发现了，又不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妻子说，我们自己买电脑做吧，这是我们的责任，没有退路。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家建成了资料点，供应我们这一地区同修的资料以及后来的神韵光盘。在开始做资料的过程中，我的精神压力非常大。师父法身又在梦中告诉我，就做你应该做的，一定成功。在做资料出现问题时，我们夫妻就是求师父给帮忙，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在初期的时候，为了安全，我们就用 U 盘下载资料，但不及时。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又买了无线卡。2年后又拉了宽带， 在师父的加持下畅通无阻。2006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做资料，突然打雷下雨下冰雹，一声巨响，一股强大的电流传到了我拿鼠标的手上，当时鼠标就被甩到地上，我大声喊师父。这时一片漆黑，也没有电，妻子问我怎么了，我说被电击了，但没有事。冬天我家温度低，打印机不能正常工作，我们就发正念求师父帮忙，师父就点化我们把打印机放到火炕上加热再用，问题就解决了。夏天我们就给吹电风扇，还学会了给打印机加粉等等。2008年底，我也想打印彩色资料，就求师父，结果就找到了我的一个亲戚。他看到我们做的真相资料后吃惊地说，我要不亲眼所见根本就不相信，这样邪党能不倒吗？一定倒。他从北京寄来一台彩色打印机，当时我就在心里说，谢谢师父。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选自转法轮。我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师父给做的，最后以师父的话与同修共勉。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要做的事情，特别是这三件事，不能放松，千万不能放松。你们的威德，你们的修炼，你们所承担的那一切都在其中。选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由于水平有限，不会写作，请同修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同修和世人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实修大法，讲真相，救人急。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还要面对各种复杂的人群，活得很累很苦。坎坷的人生是我得法的初期，抱着治病的目的。第一部分，走上了修炼的路。1996年5月，刚刚开始学大法，我正在忙着装修搬家。晚上下班，第一次骑自行车带儿子到几里地外看师父讲法录像，已经是第三讲了。当时自行车内胎已经露出来了，道路正改修，不好走。可是几天往返，结果自行车却完好无损，师尊已经在管我了。又一次，我家盖小房，为了堵燕窝，我从高处摔下来，铁架子打到我脑门上，我用手捂着说，可别摔成乌眼青，怎么见人呢？还得上班呢。第二天发现双腿大面积紫斑，可是脑门什么事儿都没有，而且浑身没有疼的感觉。加班了又忙着做事儿，腰动不了了。同修说，你学法了怎么不练功？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第二部分，第一次打坐入定。参加集体学法后练打坐，从第一天起我就能双盘半小时。一天晚上大家坐一圈，学完法照样练打坐，心里的烦事儿从脑中翻出来，腿痛忍着，心想这事儿得放下，得法了不能乱想。我一下就入定了，身体越来越高，周围的同修离我老远老远，最后就听到自己的双耳和心脏从大脑中发出来的咚咚咚的声音，静的什么都没有。第三部分，提高心性过关。第一天练功抱轮，眼前天幕翻，每个动作3分钟，第二天还翻，不断的翻，而且抱着大火球一样往身体里灌。回到家把这现象告诉丈夫说，大法是真的，我要好好学，今后不和你打架了。因为我丈夫他赌博，家不管，有80多岁的父母我照顾，气得我一身的病，穷得叮当响。他很感动，也表示不再赌博了。一天晚上我去学法点之前，想把借同修的500块钱给还了，
拿钱发现钱没了，我就又骂上了。出门时手指甲盖就让门给夹下一半来，鲜血直流。马上想到我错了，师父管我了，再去我执着钱的心。鲜血一下像结晶一样不流了。当时我和我儿子一起给师尊跪拜合十，到练功点跟大家分享了这一奇迹。一天晚上学法回家，被一条大狗把左脚跟给咬了一口，主人非要给我打针去。我告诉他，我是学法轮功的，我有师父管，不用打针，要常人就麻烦了。直到现在常人谈起我还说起此事，也证实了大法的神奇。一天晚上练抱轮，夏天农村有一种风叫蛰死牛，这时看到有俩同修来回躲，只见一只蛰死牛飞到我的左腿大腿内侧，狠狠地咬了我一口，痛得我哎呀一声。忍吧，告诉自己别动，风也别动，你别蛰别人就行了。弓练完了它也飞了。大腿内侧一公分大的地方有三个红眼，不疼不痒。第二天出现十公分圆圆的一个大黑紫圈，毒液进不到体内去，同修都看到了神奇。第四部分，实修。我的工作是抄水表，学法前自私不愿意多付出，学法后任劳任怨，得到同事的认可。几个同事都会背常人难知修炼苦，争争斗斗当作福，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见红银迷中修。1999年7月20日疯狂迫害后，我的争斗心很强，恨那些说大法不好的人，一说就急，像打架一样。2000年3月初派出所找我说别出去，因4月25日我去中南海上访，我被视为重点。因谈到迫害，我说江泽民是错的，修炼对人百利而无一害，我从一身病到一身轻，给国家节约了多少医药费。当天晚上姐姐哥哥就知道了，把我叫去，又是哭又是闹，说我丢人，说我傻，要给我换脑子，闹到半夜也没有说服我。第二天我被单位停职，在招待所关起来迫害半个月。在情的带动下，单位和大姑姐写的认识保证我抄了，犯下了大错。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经文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修炼是严肃的，我加强学法，抄写师尊后期经文，抄写转法轮八遍，找回了720之后不修的同修，走上正实法的路。通过学法渐渐清楚了，去掉了为钱的执着，丈夫也归正了，家里人也不反对了，这是剜心透骨的修炼成果。我伺候公公2年多，父母7年多，公公活到91岁，父亲88岁，母亲91岁。父亲明白真相，退出恶党，母亲发表声明，对大法不敬的言行作废，三个大姑姐都做了三退。丈夫在单位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不争名不争利。我还经常把修炼的神圣讲给大家听，讲真相救人。第五部分，讲真相救人。九评奇书一出，讲真相救人进入新的阶段。一天我把居委会主任请到我家，给他讲法轮功修真善人做好人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天要灭中共，历史上刘文彩白毛女半夜鸡叫毒害了几代人。他突然对共产党愤怒，说他奶奶在中共建政初期被共产党绑架，奶奶非常善良，一家人很美好，当地的大好人，但是被绑架遭毒打，母亲怕奶奶被打死，就替换奶奶顶罪。母亲现在80多岁，在老家哈尔滨，有一次和母亲一起洗澡，问起后背的道道疤痕，母亲不敢说， 他重蹈覆辙遭迫害，老了才敢讲。我告诉他退党保平安，他知道了真相，几次保护大法弟子。给一位老科长讲真相后让他退党，他马上就退了，还要了几个护身符。后来走到我家门口路段时，想起我讲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善恶有报，当时就发生了奇迹。本来他走路拄拐杖很慢，可当时就大步不停地往前走，从此不拄拐了。他女儿明白真相三退后也得福报。跟书记主任讲真相，因为我修炼，厂领导要经常面对上边检查。一次厂领导要我第二天怎么说，我就和书记主任讲了两个多小时真相。最后我把写的认识读了，他们说我太傻，就说明天你怎么想就怎么说，你看行吗？我想这不是用他们的嘴，师父在点化我吗？我说行。第二天我先发正念，时刻保持正念，接着就和处长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学法轮功吗？是因为有病，到咱们医院这科推那科没招了才学了法轮功，不要钱，结果好了。几句话把大家说的直点头。用真相币购物，常写相信法轮大法好有福，善待法轮功福无边，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等等。每次写的都用完，发神运光盘，走出政治，九瓶共产党，风雨天地行，并跟有缘人讲一定要看。写真相信，两个同修写，我发，往亲朋好友和遭迫害同修的居委会、街道、派出所发。近一段时间出现安逸心、怕心、做事心，有漏险些遭迫害。十几年的修炼路有惊险、考验和悔过，跟头把式的是我真的成熟了，眼含热泪打考卷。以前总认为自己修得不好，几天前梦见在往前走，人很多，我口里正背诵经文，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见红隐二无阻，这时一阵腿痛惊醒了我，我下床开始练动功，这才下决心写交流体会和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向师尊核实，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黑夜漫漫无尽头，生生轮回苦中求，汗水在身上淌，泪水在心里流，问天天不应，苦难何时休？愁啊愁，愁白了头。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石破天惊，转心斗，诸佛正法藏于旧，层层结缘，层层下走，真善人大法放在我们手，生命啊生命，生生世世把它等候，珍惜啊珍惜，永相守。跟着师父走，遇事不再愁，跟 师父走，永远跟着师父走。